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一回我们说到了郭威的军队打败了慕容彦超，进入了开封城。就在公元950年11月22日，开封城局势完全失控了。开封的城门刚刚打开，没有任何的交接或者欢迎仪式，郭威的人马就不由分说地涌了进去，然后全体立即就地解散，向全城各个角落铺开，一个字，抢。如果有人反抗，那么就要再加上一个字，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无需多说了，人呢，有时候会变得让自己都不敢相认，因为他已经还原了他的本来面目，一只动物。欢乐的兽性，不必掩饰的爆发，那是一种怎么样的享受啊？就好像一个在现代化城市里生存了一辈子的人，突然置身荒野，被野兽攻击的时候一样，他会下意识的大叫警察。他会警告这只野兽，再不停止犯罪，马上就面临牢狱之灾。但是这管用吗？他的呼喊挣扎能让野兽产生怜悯，恢复一些理性吗？不，绝对不会的。野兽们只会因此变得更加的兴奋，更加兴致勃勃。当时的开封城里，无数手无寸铁、完全无辜的市民们就是这样，他们求告无门，闪躲无地，只能任人宰割。但这也不足为奇，中国历来就是这样。这一天的开封之前，有人受过这样的苦，而这一天之后，中国人也远远没有幸免。就算近代的满清，这种兽性的陋习都依然存在，可以被称之为大帝的爱新觉罗玄烨如何呀？康熙大帝呀，他平定三藩的时候，大将周培公等人出征没有军饷，军队所过之处就公然抢劫，事后也不见处罚。等到满清后期，世所公认的贤臣曾国藩又怎么样啊？他的湘军一边打仗，一边忙着往家乡一船一船又一船的运东西，里面装的什么东西还用细说吗？可叹现在市面上曾先生的家书等著作还在大卖特卖，人人都对他淡泊名利、功成身退等等中国传统美德无比敬仰，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正视他们曾经做过了些什么吧。在这里有些话也许扯远了，我们回到当年沸腾的开封城，满城亢奋、四处乱窜的大兵里，至少还有两个人保持着冷静，一个是赵匡胤。他哪有心情抢劫呀？他的家就在开封啊。他和这些外地兵在本质上不同，那天的开封城门前边，他一定会抢在所有人之前，等着大门的开启，然后第一时间冲进去，抄近路直接狂奔回家，站在自己的家门前，把所有的亲人挡在身后，然后拔出了刀。您呢，以为只要跟满城红了眼的乱兵说一声，兄弟，这是我的家，就会管用吗？不会的。这个世界啊，有些时刻没有任何道理可讲，能维持自己和家人生命的只有手中的刀。就这样，历史记载，在这次仅比屠城稍差的抢劫中，赵家没有任何人死伤，而满城的火焰、震耳的哭嚎以及彻底疯狂的乱兵给赵匡胤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他深深地痛恨这一切，让他在不久的将来成功地阻止了另一次 类似事件的发生。而第二个冷静的人，就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郭威。郭威冷眼旁观，注视着身边发生的一切，难说这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反正他没有制止，或许是他不想制止，或许是他不能制止，但是啊，他没有参与。按说他应该是这时候开封城里最有杀人欲望的人，最有毁灭冲动的人。他满门的亲人刚刚死去，就死在后汉皇帝刘承佑的手里，他应该满腔的悲愤向刘氏家族讨还血债吧。而且皇宫近在咫尺，刘氏一脉除了刘承佑之外也还有很多人，只消他随口一个命令，就可以痛快淋漓的挥刀复仇了。而此时此刻，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他，但是呢，郭威却偏偏只是沉默地坐着，像是对一切都无动于衷，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抢劫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的中午，郭威的部下王殷、郭崇报告，如果再不制止，开封城到夜里可就是一座空城了。于是郭威下令收队，宣布活动已经提前结束，但是所有的参与者还都兴致勃勃，意犹未尽。为了证明，他还迫不得已地杀了几个人，才算把命令贯彻了下去。那么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了？郭威的高级干部们开始兴奋了，大餐的主菜终于可以端出来亮相了吧。既然是造反，那么就得确认谁才是最后的赢家。大家准备向新皇帝郭威陛下欢呼，但是郭威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们一下子跌进了深渊。只见郭威很平静地站了起来，对身边的亲信们说，我们进皇宫去吧，我好久没有向李太后请安了。什么意思啊？大伙儿可都愣了。去向李太后，也就是刘知远的太太刘承佑的老妈请安？郭威要干什么呀？造了人家的反，抢了人家的都城，然后去请安？这是说反话吗？是报复的开始吗？但是看郭威的样子，一点戏谑嘲讽的意思都没有啊，说的是相当的诚恳认真呢。走吧，我们都去。郭威以实际行动打消了手下们的疑云，真的走向了皇宫，没带多少人，没带多少把刀。就在这时候，一个非常震撼但是意料之中的消息终于也传来了，刘承佑被证明已经死了。他在昨天，也就是公元950年11月22日，只逃出去了不到20里地，就在开封北郊一个叫赵村的小地方，被自己的原部下郭允明追上杀死了。现在郭允明很快就会来拜见郭威，并以此向郭威请功。所有人的目光再一次集中到了郭威的身上。有了这样的消息，再去见刘承佑的妈妈还有什么意义呀？所有的事情都已经不可逆转，更无法斡旋，再去见李太后只能是个笑柄，假惺惺的有什么意思啊？该做的事儿就是把已经做的来一个彻底的收尾，痛痛快快的 直接改朝换代，让这片天地从此姓郭，只有这样才是最现实的。
畅听网，解放你的眼睛，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但是郭威还是没怎么动声色，他只是点了点头，让人转告郭允明等着，就再次向皇宫走去。他还是要去见李太后，难道他真的要去请什么鬼安吗？出人意料啊，郭威与李太后的见面感人至深，郭威的表现极为悲痛内疚，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表示真是愧对了先帝几十年对他栽培的大恩大德，自己狼心狗肺，真是大失臣子之道。而李太后则充分地理解了郭威的难处，且说自己教子无方，对郭威全家死光光的结果表示了最深切的哀悼和遗憾。两个人就差来个互相拥抱，再互相勉励，节哀顺变了。就这样，双方迅速地达成了共识，一切以安定团结为主，以和为贵，具体决策条款如下。一，这座江山仍旧姓刘，这是一条根本国策，不可违反，不可更改，更不可怀疑，上至郭威，下至黎民，一体有效，所以也就不存在谁是反叛，或者日后还有什么评判。第二，具体由谁来干这个皇帝，则由文武百官、六军将校一则贤明，以成大统，结果很快就会出现，大家都不要着急，请安静等待。第三，在此期间，一切国事由太后临朝听政，百官官复原职，但决定权暂时授予郭威。事情啊，就这样被敲定了。郭威在已经占领了后汉都城，杀了后汉皇帝，而且已经抢劫掳掠过的实际情况下，做出了如上的决定。当天跟着他走出皇宫的人们都非常郁闷，他们实在想不透郭威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几天之后啊，百官们的选举就有了结果，新皇帝诞生了。这位幸运儿的名字叫刘赟，他是先帝刘知远陛下的弟弟刘崇的儿子，当选前的身份是武宁军节度使，驻地徐州。这位皇亲国戚远在徐州一点不知情，但是突然间已经富贵临门，想推都推不掉，居然成了下一任崭新出炉的后汉皇帝。而为了让皇帝陛下能快点到任，也为了打消新任皇帝的各种不必要的顾虑，众所公推，由老宰相太师冯道亲自去徐州，务必要把皇帝安全的、迅速的接来开封，以便登基。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随着这些政策命令的不断颁布，动乱萧条的开封城渐渐地恢复了生机，人民像是惊蛰后的虫子，慢慢地走出了各自的隐身之所，开始在大街小巷里出现了。惊恐未过的百姓们在私下里盛传着，新皇帝已经在来开封的路上，而郭威的军队很快就会离开，浩劫真的过去了，以往平静安宁的日子就会再现了。就像印证这些话一样，九天之后， 也就是在当年的12月1日，郭威的军队真的全体开拔，向开封以北运动。一个公开的理由是契丹。大家不要惊讶，也不要逆反，虽然真的是很老套了，但是契丹的军队就是又来了，还得要由郭威去抵挡。郭威的军队一路向北，一连走了半个月，士兵们越走越郁闷。为什么呀？一来他们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要这么快就离开开封，二来是因为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有多慢，请大家和我一起计算。他们当年12月1日从开封出发，同年16日才到达了澶州。澶州就是最早给郭威报密信王殷的地盘。就在一个月前，同样从澶州到开封这段路程，处于进攻态势的郭威只走了3-4天。而现在呢，他们就要以这种蜗牛式的行军速度去边境迎击来去如风已经入侵的契丹兵团，真是活见鬼了。大兵们满腹狐疑，可又心不在焉。边疆离他们太远了，就算那儿的人都死光了，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你能想象刚刚掠夺了本国都城的士兵们会对边疆的百姓的痛苦感同身受吗？更何况他们这时候自己也正有搞不定的事儿让他们心烦呢。因为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京城是白抢的吗？当时的兽性和快感早已经成为过去了。在这半个月沉闷缓慢的行军途中，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时间来想一想他们的前途和已经非常不妙的命运了。一个终极问题摆在他们面前，这个问题本来不应该有的，但是现在却沉重地压在他们的脖子上，其危险性就像是一把刀，而且已经割破了他们的皮，马上就要切入他们的肉了。那就是皇帝并不是计划中的郭威，而是又一个姓刘的人。这个人已经在上任的途中了，按时间计算，就算走得比他们还慢，10天之后也一定会要到达开封。再之后的事情呢，就是傻子都能知道了，新皇帝迟早会有一天和他们算算账的。到了那个时候，士气之毁悔无及矣。那该怎么办呢？一股股可怕的潜流在庞大的军队中隐隐流动，每个人的情绪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暴躁不安，但是解决的办法却一点没有。他们明明知道再这样下去他们就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但是他们却只能听从命令去边疆和那些混账的契丹人打什么鬼仗。尤其可恨的是，最应该着急恐慌的郭威却反而越来越是镇静了，甚至非常的轻松悠闲，就好像是非常享受这时候的行军一样。每天除了有快马在他与开封之间流动之外，他什么事儿都不管，像是他早就有了把握，无论发生什么他都有100%的安全。这让整个军队都极端抓狂，他们感觉被骗了。想当初他们起兵的时候难道不是为了郭威吗？难道他们就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都走向死亡，而郭威却独善其身吗？不能，绝对不能，无论如何都要把郭威 也拉下水。这种情绪不断的酝酿积累，终于在当月的16日，大军到达澶州的时候，抓狂的沸点来到了。士兵们都不走了，公开统一了思想。我们当初拥立郭公打京师，已经个个负罪于刘氏，现在还要立刘氏为帝，将来还会有我们的好下场吗？这样的话马上传到了郭威的耳朵里。他面对着这样赤裸裸的话，以及周围无数双火辣辣的眼神，该干什么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吧。但是郭威偏偏再一次让所有人失了望，他什么表示都没有，只是说别让士兵们太累了，就在澶州放假3天，到19日再度开拔。那么到了19日的时候，部队真的开拔了吗？我下回接着给您说。